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属灵光景。所以我素琴在这里呢，也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呢，都能够把最好的时间分辨出来，能够更多的亲近神，无论是借着读经也好，借着祷告也好，来亲近主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灵命呢就会不断的成长。除了读经祷告亲近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听到又能够把神的道放在心中，在日常生活里面活出神的道呢，这才是讨神喜悦的基督徒。所以我素琴在这里呢，鼓励每位听众朋友好好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因为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心存主道这个栏目。那今天在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当中呢，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牧者张道明牧师，他会借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20章跟我们思考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复活。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们已经到了12课，有关这个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我们在这个最后一课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个什么题目呢？这个题目是绝对不能够不讲的。那么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啊，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里头，整章都是记载耶稣基督复活。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提到这个耶稣基督所提到的那个羊圈的事啊，假如你是一个牧羊人，那么就让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提醒你一下，你应该为羊舍命啊。那么假如你是一个平信徒或者是教会里头的一个领袖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也要提醒你一句话，就是你应该保护你的牧羊人。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到基督耶稣复活这一件事，是一件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够忽略，而且是绝对的大事。好，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祷告哈。亲爱的救主，我们谢谢您给我们有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讲的这一个机会，把您自己的复活的大能跟复活的事实摆出去。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讲的非常的合乎您自己的心意，也让那些听见的弟兄姊妹也能够非常的合乎您自己心意的去接受您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专心的仰望您，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阿们。我们现在呢，先注意一下，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当中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但是在我们开头的时候呢，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复活的事实，而且呢，他整个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在神的预言当中，他钉十字架最低限度有六个预言啊，讲到他钉十字架的事。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一下，那么也请你把它记下来。最好呢，就是记下在你自己的圣经上面，你就可以写下，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六个预言在当中啊。第一个预言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第五节，就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十字架的确是一个死刑，是吧？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死刑，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得到释放了啊，不被定罪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曾经有人把醋拿给他，是当时的那个止疼药啊。那么诗篇第69篇第21节还谈到这个预言的。那第三，他在十字架上的他的骨头没有一根是折断的。那么诗篇的第34篇20节跟出埃及记第12章的第46节，那都有讲到这两点，就是他的骨头不会折断的。那么第四呢，就是提到他的衣服呢被人家抽签分他的衣服，那么也是诗篇第22篇第18节。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他向父神的呼求，也是诗篇第22篇的第1节。那么最后呢，就是讲到他的死里头复活，那么就是在诗篇第16篇第9跟10节，还有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10节的下半部，那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就是说他一定要从死里头复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呢，我就很想呢把它分成五个段落啊，跟您分享一下。那盼望呢，你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吸收，也愿意呢主在我们当中呢，特别是他叫他儿子复活的这一件事上呢，让我们看见有非常清楚的吸收。第一大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请你看一看啊，我们第十章第17跟18节啊，第十章第17跟18节，那这里头呢，耶稣基督亲口这样说，他说，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里头告诉我们是说，这个生命的主权还是在主自己的手中，是主自己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他舍去了他的生命。但是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舍去了，那么好再取回来，就是说他一定复活的啊。那么证明呢，撒旦虽然要他的命啊，撒旦是掌死权的，他虽然在肉体上叫耶稣基督死了，但是他又把这个生命拿回来。那么十八节呢，就是说没有人夺取我的命的，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感谢主，他一定要复活。所以呢，从这个第十章的第十七跟十八节里头，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很明白地说，他说我舍去了，但是我一定要取回来，就是说他一定复活，感谢主啊。那么所以他的复活这个事实呢，绝对不是一件可以随随便便谈的一件事，而是要认认真真的吸收的一件事。我们现在所讲的不是一个复活的精神啊，有些人讲道的时候呢，谈到我们要学耶稣基督复活的精神，没有这回事，我们所谈的是一个事实。那么现在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是怎么样的呢？这里头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曾经很多次谈到他自己要被举起来。那当时呢，门徒不知道他讲什么，当时听他说，被举起来的人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知道了，哦，原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要举起来，举起来干嘛呢？要叫人得生命。举起来干嘛呢？是要叫人可以仰望他。他举起来干什么呢？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自己。那有三段的圣经，我想你一定要很清楚的把它记下来。第一段的圣经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把它看也看一看啊。第三章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这个地方是讲到重生的事，很清楚的说他将来是被举起来的。当时在摩西当时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当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一回事了。我想当时这个尼哥底母听这句话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完全知道。就看另外一章的圣经呢，是在第八章，请打开第八章，我们看看他的第二十八节啊，第八章的第二十八节。主，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这里头很清楚的，耶稣基督说，当你们把我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那么这非常的美的一段的经文啊。那么第三段的经文呢，是在十二章第三十二节，我们看看十二章的第三十二节啊。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感谢主啊。今天呢，很多人信主都是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当然我们绝对不是拜十字架，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不看十字架，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一个工具，感谢主了啊！愿主带领我们。好，待会儿我们继续第三点第四点跟第五点。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相信刚才你已经很好的吸收了第一点跟第二点。那么现在我们看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的时候呢，有第三点我一定要你知道的。原来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当中，都很清楚的记载说他是第三天复活的。那么请你记下来啊，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21节，我不能够每一段都给你读了啊，但是我一定要先读这一段啊，让你知道的比较清楚一点。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感谢主，第三日复活。那么同时呢，又有一次呢，17章第23节，又有一次呢，第20章的第19节，我曾经把这许多的经文仔细的看了一次，那么大概每一个的福音书里头都是记载了三次耶稣基督呢是说到他会被害，然后呢第三天却从死里头复活，第三日复活啊，不是经过了三天，是第三日啊。那么第一日就是那个安息日了啊，第二日啊，第三日，这个感谢主的一件事，就是七天的第一天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的事啊。那么马可福音呢，也有三个地方呢，是耶稣基督三次的把他的门徒呢带到旁边，慎慎重重的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说他必须受害，然后呢第三天要从死里头复活啊，是马可福音的第8章31节、第9章31节，还有第10章32节。那么第三呢就是路加福音了，路加福音呢也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路加福音的第9章第22节、第18章33节。我们现在要很慎重的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做一个结论，耶稣基督向着耶路撒冷去，然后在耶路撒冷被祭司长、长老、文士受许多的苦，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杀，但是第三天却从死里头复活，是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最低限度三次的很慎重的把他的门徒叫到一旁的时候清清楚楚告诉他们的。所以假如耶稣基督没有上十字架，假如耶稣基督没有死在那个地方，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一切都不能够成功。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完全正确的应验了这一件事。无论人怎么解释整个的事实，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的可以说，这是绝对绝对不能够不照着字眼，照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去实实在在应验的。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是亲耳听见那个牧师这样说的。那么是什么呢？就是精神复活这四个字。很多人把圣经里头的事实当做一个精神的事，比如说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哦，就是他爱的一个升华的表现。那么他的爱是什么爱呢？为他的仇敌祷告的爱。所以这个爱呢是博爱。那你看今天很多人把耶稣基督的爱呢变成了博爱精神，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原本的意思。当然博爱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不是真是要一个爱的升华的表现呢？我绝对不相信那么简单。 他上十字架其实是成为一个赎罪祭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是事实的一个真正的事情。犹太人他们献祭当中有一样的献祭很重要的是赎罪祭。这个赎罪祭他们是清清楚楚的按着这个羊的头祷告的，然后清清楚楚的杀了，然后清清楚楚的把整个的羊的身体隔成一片一片，把它放在祭坛上，是完完整整的烧掉的，连一条毛都不能够存在的。所以怎么可以说这是精神呢？是吧？所以呢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来呢我又听说呢有一些人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呢的确是复活了啊，但是他是精神复活。那为什么他们讲精神复活呢？就是说没有肉体的复活。哎，这是我绝对反对的一件事。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这个地方我特别的把马太马可路加这许多的经文摆在你的面前，就是说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早已经讲得清清楚楚的，他将来一定要上十字架，而且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在复活节的时候去一个教会听到那个年轻的牧师讲得非常的兴奋啊，他讲什么我现在都不太清楚了，但是他最后呢他就高高的举起他的右手说，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复活的精神。他下来之后我就在门口，我就不能够忍受，我就找着他，我说某某牧师，你说复活精神到底什么是复活的精神，请你告诉我。他知道他面对挑战，他说哦，原来我所讲的那个复活的精神就是说耶稣爱世界上的人为他们舍身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实验在我们这个社区里头，我们要怎么样的照顾人的需要啦，我们要怎么样的怎么样怎么样。我说牧师，复活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精神。所以呢我把这几点把它拿出来跟您讨论一下，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要跟您很清楚的说，这个第三点，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是已经很清楚了啊。那么后来，当那些门徒在七日的第一日去见那个坟墓啊，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呢重新再用香膏告一次的时候，他们发现呢在那个坟墓的地方呢有天使。我记得天使对他们讲了一句话很扎心。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堆中找活人呢？这是真正很重要的一件事。好，现在我们看他的第四点啊。主耶稣的复活呢是同时记载在四本福音书当中的。那第三点我们是讲到他的预言，但是现在呢我们是讲到他的事实，是同时记载在四个福音书当中的。我特别呢把这个四个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几章的经文呢把它在这个地方呢告诉你啊。第一个重要的耶稣基督复活的经文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那么马可福音呢是记载他第16章。路加福音呢是记载在他的24章。约翰福音呢是记载在他的第20章。那么这四章的经文当中都同时的记载一句话，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啊，那不要忘了。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讲座当中曾经有一次是讲到安息日跟主日的分别的。那么那个地方呢我曾经把这几段的经文呢都一再的读出来啊，就是说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再一次的把它的重复的跟您就是交代一下。交代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敬拜的主耶稣，他在新的约里头给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个 是什么呢？是他用七天的第一天从死里头复活的。所以我们这一天不是犹太人旧约里头的那个安息日，安息日是七天当中的最后一天，我们现在是七天当中的第一天。那么因为有人曾经问过这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到底旧约里头的安息日跟今天我们的主日有什么分别呢？那么请你回去再一次听一听我所讲的这个约翰福音当中的那个安息圣日的这个主题吧。那么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我就把它的重点拿出来啊，就是原来七天当中的第一天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这个从死里头复活的日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日子都大都大。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这一天敬拜侍奉主的，我们就把它叫做礼拜天，就是主耶稣的日子，其实是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的日子，那么我们就叫它做主日。我们守这一天，不单只把从前犹太人他们守那个安息日的那一种敬拜神的那种就是安息的那个事实，也同时加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一天当中。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希望，我们就没有安息，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天是比所有的日子都大的。那么假如有人问我们说那么你们今天就不需要守安息日了？不是，我们守了主日，就是主日把安息日也包括在里头。所以呢，其实我们把安息日的那个重点也守在主日当中。你看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不许工作，他们要专心的在会堂里头敬拜侍奉主，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把那一天分别出来啊，安安静静的在主的面前啊，庆祝他从死里的复活，而且敬拜他，也在他所给我们的主日这么美好的一个日子里头，我们不单只庆祝他从死里的复活，也可以享受他所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而且在这个新的生命的享受当中，我们以后的日子所过的日子当中，就是每天都有活气，都有生气，都有力量，我们就过得非常的有意思了啊！就是直接的合乎神在安息日里头啊，叫我们在他面前单独的敬拜他的这一种的要求，我们在主日里头已经完完全全的包括了一切啊。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我谈到为什么主耶稣要从死里的复活呢？那么最低限度呢，有四个小点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小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章第十七跟十八节，还有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跟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跟十八，还有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跟二十六节。那么这两段的经文里头呢，我一再的重复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说，这个生命在我的手中，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拿去的。那么我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呢？是我自己舍的，我愿意舍的，但是我舍了之后呢，我还要把它拿回来，就是说他一定要复活的。那么既然生命在他的手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谁的手中呢？也在他的手中，是吧？所以呢，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说生命是在主耶稣的手中，他从来没有把他的生命交给撒旦。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生命也是在他的手中，所以主耶稣他第三天复活，我们将来也必须从死里头复活。保罗讲得很清楚，假如我们没有经过死亡，那么就要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改变，进入永生当中。那么假如我们已经放在坟墓当中了，到了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死里头复活啊，这是第一个小点啊。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之后呢，就是他所做的工作呢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了，所以呢，因此呢，他就要把圣灵赐下来。那十四章十六节啊，还有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说呢，那个圣灵呢会被赐下来。那么我们也看见呢，第二十章第二十九节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是要用信心到主的面前 等候他啊，没有看见他的而又相信的，就是有福气的了。第三点，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不是立刻的升到天上的，他还跟他的门徒在一块儿。那么最著名的一段的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最后的那一段的经文，我现在不再跟你读了啊，你自己去看一看啊。在那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主耶稣怎么样的差派彼得代表了整个的教会啊，传福音啊，还有牧养教会，所以呢他一定要复活，然后把这个交代呢啊交给彼得。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他要坐在父神的右边啊，然后呢将来呢有一天呢他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64节呢，他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愿意重复一下子啊，复活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第一，告诉我们生命之主他自己掌权；第二，就是他要留下一些以后的工作要做的，就是圣灵要降下来，就是圣灵时代的开始了。那么彼得呢被差遣了啊，就是教会被差遣了。那么他复活还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呢？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呢还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我们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问你一个很清楚的问题，你信耶稣基督复活吗？你心里头真是如此相信？对，那么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不是捏造的，也不是一个精神的寄托，这是完完全全在圣经里头记载的一件事。既然他复活是清楚的记载，那我们今天的祷告就不是向着空气讲话了，那么将来呢，我们也可以在主耶稣回来的怀抱当中跟他一块了。那么现在呢，有四个小问题跟您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复活呢？啊，到底复活有什么意思呢？那么在第二个问题，在第20章28节，多马他的呼叫到底证明了一些什么？第三，复活这个事实啊，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应该怎么样使用在我们现在的生命之中呢？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活在世界上，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我们是等候，请问等候什么呢？愿主大大的祝福你。我有一个小的要求，就是我们讲完了这个约翰福音，请你不要把它只留在家里头，你应该把它送给其他的人，让他们也同样的得到这个福分。感谢主了，再见。
主耶稣，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是为我而流，宝贵是下上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
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不改变。
在天父怀中，
不和睦。在马太福音5:23-26，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教导我们说，怀恨弟兄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与弟兄和解，否则会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哀哭切齿。提摩太后书又说，神的烈怒必临到不解怨的人身上。互相对立，心怀怨恨，不单会令我们和弟兄姊妹有隔阂，更会在我们和神之间竖起隔离，叫神眼目不听我们的祈求。究竟怎样才能除去愤恨和怨毒的心思呢？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指责别人的地方，也正是我们该受指责的地方。别人怎样令我们失望，我们不也同样的会令他们失望吗？当我们看到这一点，并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就不会再指责别人，心中的怨恨也会逐渐的消除。如果我们仍旧对人不满，或者是知道有人对我们心存介意，就要找机会跟他修好。他接纳与不接纳是他的事，要紧的是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并且爱我们的仇敌，因为爱能化解一切的仇恨，使人放下前嫌，因此让和睦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平息对人的愤怒，与他们和好如初。
神不介意你用什么方式祷告，却注意你祷告是否从心而发。只要出于真诚的祷告，一点不疑惑，就是正确的祷告。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每一句祷告 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园地这个栏目呢，我们在这里也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因为很多主内家人他们的需要呢是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那非常感恩的是，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呢也有杨天成老师的加入。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透过守望者园地来为我们的听众一起来祷告。
嗯，今天我们要关心哪三位主内家人呢？
这三位当中有两位姊妹，就是心情小主姊妹，还有陈姊妹，那最后呢是林弟兄。
嗯，我们先来看看心情小主这位姊妹的电邮。他呢写了一封短短的电邮，但是呢我在看他的电邮的时候呢，我也发现很多的问题呢不是在这短短的电邮里面就能够完全的表达清楚。首先他主要在这封电邮里面他讲到他的工作呢一直困扰他。他说他的工作不能够定下来，找来找去都不容易定下来。而且呢曾经有两年在工作上面就是不能够稳定的工作，反反复复的有一些挣扎。换来换去，所以这件事情呢困扰姊妹特别的严重。他说他自己感到呢他的工作不稳定，他在工作上面不能够定下心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被罪所辖制，不能够自由。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位姊妹会说因为罪的缘故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定下心来工作呢。那这也是我觉得希望姊妹能够就是多一点的表达他的光景吧。下面他也讲了一些他的情况。
我觉得有点奇怪，他说曾经咨询过对方无解惑，我不知道是咨询谁啊。
嗯。
那么他觉得想去追求，比如说看一些属灵的视频啊，属灵的书籍啊来追求，但是呢发现呢好像没有作用啊，而且他自己感觉到绝望。灵里面呢好像在黑暗迷惘困惑的当中，他自己感觉到有抑郁啊。
对对，定位的问题吧。他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因为自己没有定位好自己，所以会有反反复复的这样的情况会出现。而且呢刚才天成老师也说了，这位姊妹呢他说最近这两年呢他是处于那种抑郁的状况里面，脑子里面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混乱跟冲击，这个呢也影响了他的属灵光景。他说非常感恩的是最近呢他关注到了我们良友电台，而且在良友电台的这个网站里面看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他听了空中辅导之后呢他就意识到，他说他现在的光景呢应该还是自己的灵命出现了问题，所以才导致他外在的这些行为。他说具体应该是什么呢他也不是很清楚。姊妹他就讲到他自己的这个社会背景跟原生家庭，他说让他有了一些旧有的生命的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位姊妹在这短短的电邮里面表达的时候呢表达的也挺模糊的。他说这些东西都拦阻了我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那我在这里呢要鼓励这位姊妹，就是不单单是能够借着电邮这样的跟我们讲你的问题，更鼓励你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呢可以打热线电话。我觉得热线电话的互动可能更清楚，更能够具体的了解这位姊妹的需要吧。
嗯，对。那第二位听众呢就是陈姊妹。那陈姊妹呢在这个长长的信件的当中呢她就讲到她个人的情况，特别是她跟她的丈夫的关系啊。她讲她跟她的丈夫结婚呢8个多月，那么两个人的关系呢其实一直很多的一些问题。
对。
她讲她的丈夫呢 喜欢做自己的事情，比如打球啊、嗯、看书啊、打游戏啊等等。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她的丈夫呢不是很稳定，就是做的事情同时又做另外的事情、
嗯、
就是感觉到呢她很乱。那么而且呢她的生活呢也就是摆放东西呢都是不是很规矩的。那么这个姊妹呢就觉得这个丈夫呢怎么做事是这样呢、
嗯、
不稳定啊。那么她说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呢也不愿意接受，常常呢有一些这样的争吵，因为这个两个人这样的习惯的问题呢常常有一些争吵。那么这个做姊妹呢、
嗯、
当然她觉得自己是很烦的，想讲、
嗯、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讲。
对，刚结婚8个月，我相信是两个人磨合的时期。陈姊妹对丈夫的一举一动呢都不太满意，最不满意的呢，她觉得丈夫的工作是不稳定的，因为丈夫呢现在跟一些朋友合伙做一些网上的东西。那现在他们两个真正的矛盾是在哪里呢？丈夫呢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上班呢离自己的家很远，很想买一部二手车，他说如果买这部车的话，半个钟头就可以到公司，可以省下很多在上班的路途上面的这个时间，再加上身体的这个疲惫吧。所以他的丈夫就坚持想要买一个二手货的这个车子。但是姊妹呢作为一个妻子呢想法可能就不是这样，她就觉得能省就尽量的省，很快就要有宝宝了，家里面的经济的来源也不是稳定，那很多的开支都是靠姊妹的时候呢，姊妹就是大力的反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两个人的看法就不一致。
嗯，特别是姊妹认为呢，如果买一个车的话呢可能欠很多钱，那么就成了这个车的奴隶、
嗯、
这个车呢是成为我自己的偶像，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两个人的这个看待的是完全相反的。那么作为丈夫他当然想去买一个车，这样的节省这个时间，但是呢作为姊妹呢他从经济的角度来去想，所以这个两个人呢在这方面呢很多很多的争执，以至于呢这个姊妹呢就想，就是说呢我很想这个保持两个人的关系，不要破坏两个人的关系，但是呢又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这件事情让姊妹感到非常的压抑，甚至她说好像自己患了忧郁症，越来越紧张，关系越来越紧张。我常常说结了婚的初期呢是更需要有人关注，婚后辅导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要鼓励这位陈姊妹，如果是可以的话，在教会里面有合适的牧者来关心这一对年轻的夫妻，让他们借助不同的看法能够有更好的交流跟沟通，互相的能够退一步，是为了这个家好的缘故，要学这个宝贵的功课。所以我们也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也盼望陈姊妹跟她的丈夫呢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有一颗彼此相爱的心。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林弟兄了。
嗯，林弟兄呢写了差不多1页半的这样的一个电邮啊。
嗯，
那他讲到他是从小呢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长大，这个父亲呢是孤儿，母亲呢是独子。
嗯，
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而且呢他的父亲呢有一些的这个精神的一些的病，那么曾经因为一些外在的刺激呢，以使得他呢常常有这个犯病的这样的习惯。
对，
那么所以呢他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
嗯，
那么而且呢发现他的父亲跟母亲呢常常是吵架的。
对，
那么有时候他在外面补习功课回来以后呢，都要慢慢的先静下来听听里面有没有吵架，然后才进到里面去。因为这样的环境呢，所以他在这个成长的里面呢常常是内心很多的困惑。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在这个床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流泪向神来祷告。
嗯，
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神的恩典，但是呢因为这个家庭的环境呢使他自己呢也受到很多负面的一些影响。
对，所以我们说夫妻相爱呢是 给孩子的最大的一个礼物。孩子从小在父母的争吵当中成长的时候呢，身心灵都会感到非常的疲惫，尤其精神方面。那这位林弟兄他到读高中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接触了一些色情的刊物，让他的心情啊各方面呢就是越来越沉溺在这一方面。但是我们也看到神也非常的怜悯他，他等他读大学的时候呢，他说他也很努力的念书，所以就拿到奖学金。因为弟兄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知道自己的限制，所以呢我非常欣赏他。他说在读大学的时候呢，他参加了几个社团，为的是要锻炼自己，然后呢能够跟人有一个好的相处。但是他是靠自己去努力的时候呢，他发现很多东西自己就要强，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是内心的世界呢是非常的脆弱。他现在呢大学毕业以后已经踏入社会，但是呢却不敢跟人有很好的互动交流，甚至呢也因为如此的缘故，他在工作上面也是不能够振作起来，在情感方面情欲方面呢就慢慢的堕落下来。
嗯，那么他讲到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找到一份工作，那么在工作的当中呢，其实他这个工作呢不是说很困难，也不是很大的竞争的，
对，
所以呢他在工作的当中呢其实他觉得很懒散，甚至很觉得很枯燥，以至于呢让他能够有时间呢去看一些色情的一些影片。
嗯，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就觉得自己呢越来越沉沦，那么后来呢他就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换一换，所以呢他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但是呢因为这个换了另外一个工作以后呢，他更是有机会呢能够看一些色情的这些东西，以至于呢他在这个内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挣扎。
嗯，所以现在他就来信呢，他说听了我们空中辅导曾经播过的这个关于情欲方面的内容的时候呢，他在这一方面很想能够求神给他恩典，能够从这样的捆绑当中走出来，这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困惑。所以我们要特别为这位林弟兄祷告，这样的一个捆绑跟恶习呢真的是一定要靠着圣灵来帮助，不然的话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那现在我们就花点时间为这三位主内家人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能够为这三位的弟兄姊妹来献上，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特别为到心情小主这位姊妹来祷告，对于他的困惑矛盾和挣扎，我们相信只有主能够亲自来帮助他，也求主来带领他，让他在灵里面能够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让他的焦点是放在主的上面，也让主的道能够引领他的人生，从主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以同耶稣基督建立美好的关系，也能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建立人生观。求主来帮助他，也让他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来认识自己，认识教会，让他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成长，也帮助他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自己喜欢的工作，以至于让他在人生的当中都经历上帝的恩典。
嗯，
我们也为到陈姊妹来祷告，求主来帮助他，让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家庭生活的当中让他能够适应，特别是让他们夫妻两个人由主的爱来充满他们，让他们学习以敬畏主的心能够彼此的相爱，共同在主的里面来共同追求人生的方向。也求主让他们在事业上家庭上学习沟通交流，有共识，还有共同的承担，也让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在侍奉的当中共同经历主你的恩典，让他们也学会能够在人际在夫妻的关系上有美好的建立。我们也特别为到这位为你而献上这位弟兄来祷告，求主来帮助他， 因为他童年和青少年的经历觉得很自卑，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人在你面前都是一个独特的你所爱的儿女，求主来帮助他，让他能够在患难在人生的这些不好的经历的当中能够去学习仰望你，因为他曾经在患难当中流泪来祷告，相信主你继续来纪念，让他继续经历主你的恩典，让他在这个软弱的当中能够回转归向你，
是的，
承认自己在你面前所犯的罪，更是从主那里能够靠着主的宝血能够重新过一个新造的生活，
是的，
能够靠着读经祷告生命心思一天，也求主帮助他，让他在教会的当中借着祷告借着团契借着侍奉让他灵命得到建造，也让他学习以爱同家人同同事来相处，让基督的见证彰显在众人面前，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
阿们。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神知道你的处境，他愿意聆听你的心声，愿你开口向神呼求，向爱你的天父寻求够用的恩典。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对礼拜天的空中辅导的内容又有什么感受，无论是听了这个神的话语，在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当中学习圣经你有一些亮光也好，或者是在守望者园地参与祷告的服事也好，你有一些心得的话，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一起分享。在你的属灵光景里面有一些难处的时候呢，也希望不要一个人去面对，你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听众朋友，你除了可以打热线电话给我们之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什么呢？
电邮地址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02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对，这是我们的短信号码。当你发电邮给我们的时候呢，那我素琪在这里也鼓励听众朋友，你不单单是把你的需要写下来告诉我们，也鼓励你把你的电话号码也留下来给我们，这样的话就方便我们多一点的去关注你跟你互动。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